索播客工作室。
東アジア観察局。
東アジア觀察局。
東亞觀察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
大家好，我是陈小新。
欢迎收听本周的东亚观察局啊，陈小新很久没来了啊，最近跟我们要带来一些韩国最近就是用你的话说叫池浅王八多对吧，庙小妖风大的一些情况。后来我看了一下，好像就感觉就是针对于24年4月的国会选举，
对
之前的这些乱象已经开始来了。
是的，
然后这个乱象里边呢还有一些人的一些布局对吧，今天我们可以打包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先要聊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八卦，就是好像上次因为李在明不是被划了一刀嘛，
哎对
对吧，他好像没有大碍嘛，
对
对，
反正最后出院了，
出院了，而且出院之后名望有什么改变吗？就那件事情整体的观感啊，韩国国民的观感现在回过头来看到底怎么样？
我正好来之前，咱们不是1月27号录的嘛？来之前我也看了一下，就整体的民调啊，就是对于民主党的一个支持的民调，好像目前其实从一个大的情况来看，变化不是很大。就是这个事件应该就是一个意外，大家看的是一种意外事件来看待的。
嗯，
因为最后嘛，因为韩国警方虽然当时其实通过媒体啊各种方式已经流出来了，就是刺李在明的那个人的党籍其实已经流出来了。
嗯。
但是呢就是因为韩国警方最后说的是我们不公开，我们不官宣到底这个人是哪个党派，
就不影响大家的判断，好像说一定是背后有政党的因素啊什么的对吧，反正这事就过去了。
对、这事就这么，然后就相当于翻篇儿，但是翻篇归翻篇啊，但这个事儿对于民主党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就相当于给了一个由头，就比如说以后出点啥事儿，就是就可以拿这个由头再吵一吵说一说。
嗯，
应该就是一个我们如果比喻的话，就是给加了一桶油，相当于给这辆车一辆车加了一桶油，
加点佐料吧。
对，
就是说这一次的那种有这么一个说法嘛，以后可以继续在各种政治的场合里边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炒作的料来讲了对吧。
对，
那现在这个八卦是什么呢？就前两天好像出现一个模仿犯，就是我不得不看不认为这是个模仿犯，就前两天又有一个议员被刺了，
对
对吧？而且这次是一个好像是个女议员的，
国民力量党
啊、这次换右边的了。
对，
右边说不能让你一个人有这个料，我要加给自己加个佐料，是这个意思吧？就是我开玩笑说法啊。你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这个就是25号，在我们录制的话是前天，录25号下午的时候，当时国民力量党所属的叫他这个议员叫裴贤镇，裴贤锦，这个议员他反正就是在那个首尔江南，在就是在路上啊，就在大街上也是、
他不是在一个选举的造势场合的，
对，在新沙洞，江南的新沙洞的大街上。
嗯，
然后呢当时有一个小男孩过来问、哎，请问你是裴贤镇吧，你是裴贤镇议员吧。
OK，
然后对方说哦我是。
嗯，
然后呢就是那个就是拿石头，他是一个石头、
石头砸他，
对，拿石头就是拿石头砸他的后脑勺，
哦，砸那个议员后脑勺 ，OK，
对，然后呢就是砸了几次，
嗯，
然后呢这个事情呢，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跟后来我一看呢，跟那个李在明，包括跟那个安倍晋三、那个是又有一个异曲同工的点在哪呢？人家也是先问，哎，你是不是裴贤镇呢？还聊了几句
啊，
通过现场的整个监控来看，他们聊了几句的。然后呢，因为人家是议员嘛，
议员肯定要对于选民，
就潜在的选民，
国民肯定要客客气气的。
尤其这又是马上要选举了，
对对。
而且裴贤镇又是虽然不是新沙洞那个选区，但他的选区在
江
南附近，
他是在江南附近。OK，
对，
嗯，
所以说人就笑着跟他聊了几句，然后呢，突然这个时候，这个小男孩就偷偷溜到他的后面，开始用石头砸。
我天哪！然后这个是25号嘛？
对，25号说。
现在最新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现在根据是首先监控出来了，监控当时的监控镜头出来了，说是那个先在口袋里掏出了石头，先砸了一下，因为她是个女议员，
对，
本来女性嘛，她体力肯定比男性要差，所以就一下就倒下来了。
那个是个少年的，
对，15岁
的少年啊。
然后呢就相当于这匪前阵倒下之后继续砸
哦，
18秒砸了10多次，
哇，这是冲着要杀人去的，
但是砸在后脑勺一直砸砸，
我知道这是蛮危险的，就如果是连着砸的话其实会出人命的，
确实
啊。
当时的话就是当时以至于到什么地
步，是白天吗？
白天、
哦、
啊，我下午5点10分、
哦、OK
下午5点10分、okay、而且当时已经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石头
啊沾血了，裂开了，
对，用来砸的这个小石头裂开了，
天哪！
而且一直都是砸脑袋，
我天哪，
一直在砸脑袋，砸脑袋，
这个有杀意啊，这个有杀意的这个东西。
反正最后他是有1厘米的伤口
，OK，
最后留下了个1厘米的伤口
，OK。
然后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呢？因为大家如果去过新沙洞，有知道它是个小胡同，很多地方都是。然后呢，他很，而且江南的很多那个商业楼，它是这样的，就是电梯正对着大门，就你楼进来直接就是有电梯，
电梯 OK，
就它是电梯跟门是对着的，很多是，
对，
最终电梯就走出来人了，
看到
这个小孩看到这里有人了才停下来的
啊。后来等于是有路人经过，
下的电梯下就下电梯的路人，
我这路人有出现了之后，他就收手了。
对，
就整个过程也就10几秒过程，就行凶的那个时间，对吧？
对，然后呢，后来就是初步调查结果就出来说，当天匪前镇在现场是没有日程的，他没有证，就不像李在明那样，
他就是经过，
对，
对，
正好就是经过，
对对。
然后呢，他是自己的一些事情，个办个人事情，
嗯，
然后就被打了，
嗯。
然后后来就是在警方那个初步调查结果来看呢，是90分钟前他就到了。
那个男孩
对、
哦 okay、
在袭击街90分钟到，然后呢就是在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就是在现场，就在现场转了好几圈，然后呢而且就是在一楼，就是那栋楼的一楼，他还看了一张女性的照片，但现在不知道这个女性是不是匪前镇，就看了一个女性的照片，一直在那看手机，就这么看着、
哦、
一边看手机、哦、一边看人、
哦哦哦、
所以说从目前的一个大概猜测来看，他应该是知道就是匪前镇会来这里，
但是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行程，这不是一个很随机的事情吗？
然后对于这个事，所以现在的一个疑点就在这里嘛、
嗯、
对于这个事情来讲呢，就是后来就是警方不把这个、
嗯、
因为这个孩子是当场被抓进去了，
对的，
然后后来是15岁发现是、
嗯嗯、
然后是一个在附近的一个初中、
嗯、
是个初中生，
嗯，
上学的，然后呢目前他自己的说法是这样的，说我知道这个地方有很多艺人，很多知名人士，我是在等知名人士的时候去看到那个匪前镇，然后呢就是他也没多想，就可能一下火刷上来了就砸了，
嗯，
这是目前犯人的主张，
嗯嗯嗯，
这是目前犯人的主张，
单方面这么说，对吧？
对，
嗯，
但是现在这个人跟之前李在明这个事有一个什么，两个有一个什么不同点呢，他是未成年
啊，
就是在一个未成年的问题了。
未成年是一方面，我觉得比较诡异的是，这个毕竟是一个偶发事件，因为他是没办法判断说今天匪前镇一定是会来的。
对，
按照他的说法，其实有点道理，感觉上这个人就是一个有点像搞点大事儿的这么一个人。
对，
然后在那边晃九十分钟。
对，
因为江南那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名人出入。
对，对，
他可能有一种感觉，就给我现在一种感觉，就是谁撞上了我就砸谁那种感觉。
对，
是有这种可能性吧，只能是说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嗯。
因为大家如果听了李在明那一期应该有一种感受。
嗯。
韩国呀只要一出这个事儿肯定又得开始出现阴谋论了。
模仿犯嘛。
就阴谋论现在开始出现、
啊 okay、
说什么阴谋论呢，
嗯。
说这个初中生是李在明的热烈支持者。
啊。
一些右翼媒体我正好来的路上我看到
了。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他那个按照那个少年自己的讲法是说他是在那边晃着晃着的时候看到裴先镇之后什么怒向胆边生。
对。
对吧，那种感觉，嗯，对对对。
然后
现在有这种阴谋论出来就是。
然后有根据一些右翼媒体的说法，
嗯，
他们说他们去采了这个学校的那个同学，
啊，
然后说呢这个同学平时对于李在明十分的热衷。
啊，投碎礼。
差不多。
差不多 ,OK。
就那种感觉。然后呢还说就是这个小孩明显就是支持特定政党。
啊，
稿子里是有这句话的。
但是15岁的少年是没有投票权的。
对。
对吧，
初二。
初二是没有投票权的嘛。
对。
韩国现在有投票权是18吧。
18。
对 ,OK。
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虽然是某个政党的支持，可能是支持者。
可能啊，可能啊，对。
但是呢现在他是不可能是某个党的党员。
对，
就他个人身份来讲。
对，对，
另外呢，他在警方又自称自己是有精神问题
啊、哦、，OK，
又自称自己是精神有问题的人。
嗯哼，
所以说现在这个小孩呢，在那个哪了？相当于在就是那个精神病院。
嗯，
现在是被送到精神病院了，暂时是，
嗯、因为他是不能那个负那个刑事责任的，对吧？
对
，OK。
然后他包括当时我看有些媒体采访也说，他是有 ADHD。就是有焦虑、
嗯、焦虑啊，
有焦虑症，
对、okay、
说这个人是我觉得说这个裴贤镇，我觉得我裴贤镇值得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啊、嗯、在他是83年的，裴贤镇是83年的一个议员。
嗯，
这个人他特殊在哪儿呢？当年是 MBC 的主播
啊、oh, announcer，
对，而且是 MBC 头牌新闻节目的 announcer。
嗯，
他是主播，
那是其实一定意义上小孩认出他也有道理嘛，
对，
就是是个名人嘛，
对，因为他是个主播出身，
名人出身的一个议员，对啊，
而且确实很年轻，83年的，
83年才40出头嘛，
对啊，83年的，
嗯，
而且你看他的照片，你毕竟主播出身嘛，
嗯，肯定
个人
形
象
也
形
象比较好，嗯，
对，所以说他当时从政的经历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扯，应该叫做，为什么？也不叫扯吧，当时是有个什么情况，我们就要再回过头里讲一点，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里是讲过那个 NBC，
嗯
，NBC 电视台罢工这些事儿，
嗯，
我们应该大概当时讲的过，
嗯，嗯
当时就是认为那个李明博和朴槿惠时期搞黑名单，
嗯，
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
嗯嗯嗯，
所以把很多 NBC 的人给左迁了，就是工会 NBC 工会的很多成员被解雇了的那个时候，
嗯，
当时根据 NBC 工会很多同事的说法，
这是几年的时候？
李明博和朴槿惠。
那差不多是10年，
对，10年代，
10年代了，
差不多17、16年，16年一直到
10年，10年到16年嘛，
差不多，
啊 okay ，
对，就这几年，相当于几个 NBC 的社长
，OK，
因为 NBC 这个电视台它比较怪，它不像 KBS， 比如说 KBS 那个老板，他，嗯，就是政府任命的，
对。
就是总统可以任命，他是虽然，但是 SBS 它是个民营电视台，它的大股东是开发商
，OK，
太英集团
SBS
的，
对，
相比较 NBC 呢，它叫公营电视台，
公营嘛，就跟 NHK 一样的嘛，就不纯是官方的，
但是它的大股东叫做放送文化振兴委员会，
放送文化振兴委员会，对，
然后这个委员会呢，它的那个股东，这个委员会的股东是总统任命3人，
对，嗯，
执政党任命3人，在野党任命2人
，OK。
然后组成这个委员会，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结果导致 NBC 它很容易被政治情况给左右，
对，
就谁当家，哎，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一种相互内斗
，OK，
就很容易爆发。对，这是个大背景。当时 NBC 工会的人认为裴贤镇背叛了工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 NBC 的工会在搞大罢工，
嗯，
那个年代在搞罢工，是反对就是李明博、朴槿惠政府对他们的打压
，OK，
然后。但是裴贤镇当时是上播了，正常上播，
嗯，
而且当时工会方面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没有跟工会统一步调，
对，
嗯，
而且当时有一种阴谋论般的说法，就是说当时的 NBC 的老板很就当时就那一批人很喜欢裴贤镇，
嗯，
所以说这些工会的人被解雇啊，被左迁啊，是有裴贤镇的功劳，
嗯嗯，
包括当时就是在圈内传的非常的如火如荼的两个事件，一个呢是说什么呢？说一个女记者说的，就是工会成员啊，她是，
嗯，
一个女记者说她跟裴贤镇一起在那个厕所刷牙，洗手间，
嗯。嗯，
因为韩国人嘛，他就是中午吃完饭有刷牙这个习惯，
嗯，
就刷牙。然后呢，刷牙呢，当时他跟那个裴贤镇说：“哎，你刷牙要把水龙头关一关呢，
嗯，
挺浪费水的。”
嗯。
然后第三天他被左迁了，
嗯，
这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
嗯 嗯。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玩那个壁球，我不知道你，嗯，就是
我
日韩经常玩的，就是壁球，
嗯，
因为玩壁球的时候就是说，我不想一个男主持人说的，说我把裴贤镇打了，
嗯，
第三天我也被左迁了
啊。
在工会有这种说法，
等于有点黑历史吧？
当然，这个是不是
真的从工会的角度来讲，对吧？
对。
那他离开 NBC 是什么年代？
就是文在寅上台之后啊。
文在寅上台之后，
因为文在寅上台之后，当时 NBC 的大股东是也变了，相当于因为执政党变了嘛，
嗯，
总统变了嘛，
嗯，
所以说当时就是相当于 NBC 工会的一把手成了 NBC 的老社长。
那等于1718年左右。
对，
他从那个新闻女主播的位置上出来，
而且
加入到了国民力量党，然后成为了里边的议员，
而且
选上的，对吧？
而且当时这个情况又非常扯，在哪儿呢？就是裴贤镇当时在离开的时候，
嗯，
当时裴贤镇可是就是 是相当于 MBC 的就是新任社长，就相当于工会主席，叫崔胜浩。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以后我能跟裴贤镇能不能合作，能不能就是把他包容，说了这么一句话，那这就明白了呗，对吧，
就逼你走呗，
对，我不给你活干，
对，
逼你走呗，
嗯，
然后裴贤镇就离职，然后被洪准标，当时因为
当时的国民力量党的党首嘛，对吧，
对，那个时候的党首洪准标，然后拉过来，然后他参加那个选举，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他输了，但是第二次他再挑战的时候就赢了。
第二次其实就几年前啊？
对，就上一就这一任国会议员的
2020年，
对，
对啊，
对，
2020年嘛，
对，2020年现在他就当选了。
OK，
而且当选的时候呢，这个人运气好在哪儿呢？因为他的选区是江南周边，江南对于什么最敏感？我们之前聊过，不断的聊过，
对于房价嘛，
对，当时很多人对于文在寅的房地产政策是不满非常大的，
对对对，这我们做过节目的，
对，而且这就包括在这一届的那个地方选举，就是他是因为松坡区嘛，选区是，松坡区的区长也是国民力量党压倒性的获胜，所以说他现在其实在党内的位置，就是最早他是跟随洪准标的，然后后来呢，他就相当于转了个路线，也是就是跟着尹锡悦，
就是换个大腿抱。
对，而且因为他的形象啊，各方面的原因，
明星议员嘛，
对，其实
就是国民力量党的那个门脸儿，
美女刺客，
对，美女刺客门脸儿，对吧？
对，
门面担当，
门面担当，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韩国人比较喜欢用的。
对，
门面担当这个说法，韩文怎么说？
那个脸嘛，국민就是얼굴脸嘛，
얼굴
对脸，
然后担当呢？
얼굴就是那个担当。
얼굴담당，这是在那个韩流圈里面是固定的一个用法的，对吧？
对对对。
OK OK OK，
或者叫做那个什么，或者叫做美貌担当。
啊，美貌担当，
迷
貌
担当，
迷貌担当，这一听就听懂了。OK OK， 好好好，那听下来，首先她是一个年轻的美女的明星议员，
对。
然后这次我个人听下来感觉，如果我们暂且相信那个少年的讲法的话，
对，
他是有点运气不好，在那个时候就出现在那边，然后被那个少年盯上了，
对，
对吧？而且他又是个明星议员，所以少年是认出他的，
对，
少年感觉就是像当天肯定就想搞点大事儿，反正就是石头子儿啊，反正就捏在自己的
口袋里
了，然后反正遇到谁，反正就干就是了。
然后说，哎，那我裴贤镇吧，那个坏蛋，赶紧。
而且如果碰到的是一个高大的一个男性的名人的话，他不会动手的。
有可能
他会吃亏，因为毕竟少年嘛，因为你是一个女议员，
对，
一个女性，而且
他是在美容室周边就做头，因为男性做头发肯定还少嘛，
大家会比较放松警惕嘛，对，
而且女性做头毕竟男性做头比较多嘛，
他就围绕在那边，就是想盯着大概女生的那种名人，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呢，李在明也是发了话的
啊，已经有人发表态度了，对吧？
对，李不是，当然总统府那边咱就不说了，因为他当时最早是尹锡悦的发言人嘛。这些肯定咱就不用，
因为已经有脏水泼到李在明身上了嘛。
李在明就说了嘛，说就是在我无法置信，我不可置信对这个事件的任何的政治报复，任何的就是政治恐怖袭击，我们也不能容忍。
嗯，
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对，
就相当于他自己很深有感触嘛，因为他自己前段时间刚被刺激到。
哎，这种可能，因为我印象中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了，就是韩国青年人跟日本青年人现在那种互联网上那种很多信息发酵之后，引起了很多人，就是说对于道德啊，对于传统的一些规矩的一些不了解之下，
对，
开始做一些非常极端，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非常极端的一些事情。你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模仿犯吗？因为像之前我记得我们当时聊的是一个韩国一个什么事儿，叫
杀人，
杀人对吧？
对，
就自杀还杀人了，
杀人
对吧？就预告杀人嘛，
对，预告杀人。
当时我们聊过这个嘛，
对。
你觉得这种类型的事情以后在韩国国内还会再出现吗？
我觉得很难避免了，从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确实很难避免了。
韩国有没有一些争议，就针对少年的那个？
肯定会有，我们之前聊李在明那个案子，
因为我前两天刚听说我们这边都有一些青少年仗着自己是不负刑事责任这一个点，
对，
然后我都听说有一些青少年一年要关进去100多次，因为法律规定你24小时把他放出来的嘛，
对，
他就是故意这样的嘛，
就
韩国这种争议应该也有吧，就是说
很多
我们到底怎么去界定青年人犯罪这件事情，是不是把年限再往下挪一挪，这种感觉。
对啊，韩国现在很多呀，韩国太多了，因为是这样，韩国是分把就是青少年分成三个档次，一个档次就12岁以下是不负任何刑事责任的，然后呢12岁到18岁叫做触法少年，触法少年，韩国叫做触法少年，是不留刑事档案记录，就是就算犯刑事犯罪也关到少年院，就是类似于我们的少，是不是国？我记得国内也有类似于少该所，
有差不多这种，
对，叫少年院。少年院呢，最长的刑期是只能关两年，叫长期十号。就它只能是一种，比如说短期一号、短期二号、短期三号，然后长期是五到十号。就长期开始你就要进少，就五号开始你要进少年院，然后呢十号是最长的两年。但是这个记录是你成年了，你的这个前科记录会消失
啊，
成年了就消失了。
OK，
最长只能判到两年，少年院两年，这是最长最长的。
哎，像那种你预测一下，像这种十五岁的少年啊，应该法律上现在是保护他的隐私的，就不公开他的年龄啊，然后那个相貌啊，然后姓名的吧。
对
吧，
是不能公开了，
是肯定是不能公开的，对吧？
对，
但是从客观上来讲，他的人生是会被毁了吧。你比如说他学校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肯定，
对，
然后他父母肯定也知道了，
对，
即便再怎么保护的话，我觉得没有不透风的墙嘛。从客观上来讲，这种小孩是不是以后就废掉了？
而且因为他是有精神疾病啊。
哦，对啊，但是
主张有精神疾病，
但是你有精神疾病也好，有前科也好，这种事情你管不住外界对你怎么看嘛？
只能说时间呗，时间就是良药。
OK，
等时间的流逝。
OK， 等大家忘了这件事儿。
对，就是一个良药嘛。
行行行，
就是其实很多韩国人在看匪贤镇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联想到日本的一个事儿。在日本的话，不是那个浅沼道次郎？
哇，那个60年代的事情
了。韩国媒体开始翻这个事儿了，
也太无聊了吧？
因为主要是年也是小孩啊。
那个不算小孩，那个算高中生、大学生，
十七岁，
高中生嘛，对吧？
那十七岁、十五岁也差不多。
那60年代的高中生跟现在不一样啊，那个时候多猛啊！对吧，都是左翼青年啊。
啊，对，日本其实左翼运动早，因为那个时候韩国是朴正熙时代嘛。
对对，你知道昨天日本发生一个事儿吧？
就是昨天吗？
桐岛聪 ,Kirijima Satoshi, 这个人是1970年代当时他是左翼大学生嘛，搞那些暴力的极端左翼的一些运动嘛。
对。
然后搞爆炸啊，搞劫持啊什么的，然后当时就日本就通缉他嘛。然后这个人是被通缉了50年，昨天宣布被抓到了。
抓到了，
而且这个人的照片啊，就通缉令啊，是在日本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名物，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贴了50年嘛，那张照片通缉令，很多外国游客都去跟这张照片就通缉令去合影，因为一直贴在那边，因为这个人
他50年没变嘛，那照片
不是照片，因为只能拿到这个，那通缉令只能是这一张，就是说能当时的一个样貌嘛，
就现在样貌
没
更新，
因为他像消失50年，现在样貌长什么不知道的嘛。
因为在韩国有一个什么情况呢？韩国现在比如说，尤其是找那失踪儿童，包括有时候通缉令，现在韩国他开始做一个技术叫 AI， 根据 AI
猜测你会长成什么样，
对，就挂两张照片
啊，就这个我们不扯开，就是好玩的，就是说昨天不是被抓到了嘛，然后我们所有的日语圈子的一些人都炸了，你知道吧？因为什么？你像我2006年去的日本，到我2014年回来，这个人永远是贴在那边的，就是派出所门口的那个通缉栏里边，永远贴在那边。你想，他从70年代贴到昨天啊，贴到昨天啊，
哎呦！
然后你知道，很多他们说很多老外游客都会去那边打卡，在这张照片边上打卡，虽然有点就不太严肃啊，但是因为他贴了50年，人家所有人都认为这辈子抓不到这个人，
抓不到了。
然后昨天说这个人抓到了，然后我们所有人都炸了，我说这个人都能抓到，然后这个人是因为什么呢？他今年70岁了。通缉的时候是20岁嘛，被通缉50年，是因为他好像得了什么晚期的什么肝癌啊什么的，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被抓的。
然后我们说大概是故意被抓吧，觉得自己来日也不多了，反正就在里边躺一会儿就得了那种感觉，反正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来，跟大家 Q 一下，因为昨天很多人说让我们录一期节目，我说这个光这件事儿录一期节目有点难，但是这个点真的蛮好玩的，就是说到那个通缉那个话题啊。你再说那个刚才回到你说那个裴贤镇那个事情，现在因为过去2天嘛，
对，
这个事情应该没有往什么政治斗争方面去发酵吧？
不是，大家肯定有人想往政治斗争方面发酵，
但现在舆论的大方向来讲的
话，但问题在事儿太多了呀。
对，那我们接
政治事儿太多了，
我们接着聊后面的事儿，好吧？
但是我必须要承认，裴贤镇他是一个非常会。就是非常会就是给自己去贴一些就是那种受害者标签的人
啊，比较会示弱，
就比如说在那个让我想起来裴贤镇当时他是2017年入的，就2018年入党的，2018年3月入的国民力量党，
对，
那个时候不叫国民力量，叫自由韩国党，
哦对，
那个时候还叫，
对对对对
对，因为韩国的党名天天变，
对，
天天变来变去都搞不懂了。 OK， 他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就是他的那个入党肯定是要发表致辞嘛，第一句话就说，在我贡献了10年青春和汗水泪水的 MBC 出来，然后呢后面还说什么，大概那个意思就是相当于我是个受害者，你看看我为这个电视台奉献这么久，最后被政治势力搞下马了，最后我就成了个受害者，我孤零零的站在这里。
OK，
所以我在想啊，这个裴贤镇因为他现在是还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情况没有李在明严重，
他稳吗？他在党内稳不稳？
他整的地位应该是可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选区，他那个选区总体是中产阶级偏多，
就是他还是在那个选区还是比较偏稳的啊。
就目前民调来看，应该是比较稳的。
而且他是那种小选区选出来的吧？应该不是那种什么选政党票里边的那种。
对对对，他小选区。
那他挺稳的，他挺牛逼的，就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对
啊，
他现在第二次参选议员就当上了。
OK，
第一次落了，第二次当上了。
哎，那你觉得他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获得一定的政治声势？因为示弱这件事情，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以退为进嘛。
对
对吧？有可能吧？
因为我觉得裴贤镇他挺善于示弱。
对，他媒体人出身嘛，就肯定懂怎么去吸引媒体的一个关注嘛。
对，我觉得如果我是裴贤镇这一刻，我可能比如说出来，就贴一个绷带，贴一个胶带，然后呢
贴的夸张一点，
然后呢在那个大街上就拉票嘛，因为他肯定要拉票嘛，我们选举，
对对对对，
然后就风吹日晒的拉票，然后贴在这儿，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最后还在可以做个 story 说，你看看虽然我这么受了伤，但无法阻拦我与国民在一起的。
为选民服务，对吧？
哎，对对对。
然后为国民力量党贡献自己的青春。
对，
那个，OK。
我觉得这么一来，他在党内如果只要这个议会选举在这次四月份能当上，我觉得后面应该他的影响力是会有增加的。
讲到影响力呢，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哥们儿了。然后这也是我最近觉得挺好玩的一个点，就是那个哥们儿是，就是10年辛劳无人问，一朝被捂嘴天下知，对吧？有一个是在国会发言还是在哪里发言？
是国会，是在国会，我是在。他那个活动，我准确来说是这样的，是全罗北道，就是因为他韩国不是各个道嘛，就类似我们的省，就是全罗北道升级为全北特别自治道，就是赋予了一些自治权
，OK，
叫全北特别自治道，然后在全北特别自治道的仪式上，
就一个集会上面，
对，他不是国会，是在全罗北道，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庆祝仪式。
对，在庆祝仪式上，
升格仪式，对吧？
对，升格仪式。
嗯，
在升格仪式上，那个谁，那个尹锡悦，
总统在讲话，
然后呢，就被拉了。
就这个人是跟大家解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江胜熙。
江胜熙，他是一个左翼的一个议员，对吧？
比民主党还左的。
极左的一个议员。
对，极左
一个叫江胜熙的极左议员，在这个全罗北道的一个升格的仪式上面，尹锡悦在上面讲话。他在下面等于喊口号，
起哄啊，被拉了，
然后
四肢被抬起来了，
然后被安保人员捂住嘴，然后四肢抬起，然后直接抬出会场，
就是那个画面，其实观感上来，他就跟扔出去差不多，
而且他像那种英勇就义那种感觉嘛，
对
吧？然后想不到这个嘴一捂啊，捂到后面，现在这个江胜熙议员，现在突然成为一个媒体非常关注的一个这么一个人，好像被抬出去之后，上采访啊，各种什么上人家 YouTube 啊什么的，就是很多人找他，
对
吧？现在这个情况，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那天喊的是啥？
他那天其实喊的大概的内容啊，就是我大概当时看了一下整个视频啊，就是说总统你不能这么干。你现在应该立刻改变你的国政基调
，OK，
就大方向你都要改。
就他没有喊一个具体的事情，对吧？
对，
他等于就骂他。
对， 就是总统你不能像现在这么干，
嗯，
然后被弹。
他是针对什么全罗北道这个事儿吗？
他其实就是针对
尹
锡悦
啊。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人就得知道他是干什么出身的。
对，哎，极左在韩国极左意味着什么？极左有哪些意识形态啊？在韩国极左，
在韩国啊，如果是我们这里说的比民主党比李在明在左的叫极左，
对对对，
我们给个定义，比李在明还要左的，
对，
叫极左。
对，
极左在韩国一般分两个派系，大的两个派系，
嗯，
一个是重视劳动运动的
啊，这是传统的，全世界的
左。另外一个是注重统一运动，
就是南北，
对，
嗯 okay，
这是分两个大的派系，
嗯，
然后以劳动运动的这批人代表就是民主总工会，
嗯，
民主老总
啊，
嗯，然后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呢？在财阀里面搞工会的，
就是这个江胜熙的，
对
啊，
在
大公司里面搞工会，
对，
工会运动出身的，
对，
okay，
在现那搞的现代汽车，
现代汽车，我，哦，天哪 ，OK， 好标准的一个工会，
而且现代汽车在就算到现在，在韩国也是工会和企业闹得最厉害的一个
，OK， 就是现代
汽车行业，
现代汽车的工会很强的意思，对吧？
对
，OK，
很强势，
嗯，
当然这个一个题外话，当年我们的上海汽车上汽，
嗯，
收购双龙汽车，
嗯。
有段时间收购双龙汽车，最后也是被工会给搞死了，
卡住，对吧？
对，就工会试试卡你，
对对对，
这也卡，那也卡。Anyway， 就我就说什么呢？民主老总，因为他的一个出身原因，
嗯，
因为他最早是反对那个什么，相当于民主化势力，他们组成的一个工会嘛，
嗯，
他的战斗力是要比另一大工会组织要强的，
嗯，
他出身就是很强的一个战斗力，
他就是武斗派，
对，武斗派出身。
OK OK OK， 懂了懂了懂了。
然后他最早是在现代汽车工会，
那等于是他的主要意识形态，嗯，就江胜熙这个人的主要意识形态还是那个，就是说工人运动那一套。
而且这个人最神的在哪里呢？当年他在现代汽车最早是那个临时工，
嗯，
现代汽车派遣那种劳务派遣临时工，组织他们组织工会。后来现代汽车给他转正了，
哦，
那意思你别搞了，
哦，OK，
你转正了，
哦，
你别搞了，别搞了，我给你转正行了吧，
嗯？
人说我不。你要给我转正，我就离职，我去其他地方继续组织工会。
你不要侮辱我的，我才不要你招安，对吧？那种感觉。
对
，OK， 那他就跟南北这一的那种意识形态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关系，他主要是那个工人运动这一块，
对，
工会运动这一块。
对
，OK， 而且是个武斗派出身，
对，
就很猛的一个人啊。
对
，OK，OK，okay, okay。
然后相当于是后来就是他从政，因为当时的现代汽车工厂它叫泉州。就在全罗北道泉州，
嗯，哦哦哦哦哦，
所以他最早
他是一个地方议员，
对，最早是地方
议员，我知道他是一个地方出身的，并不是说一个是一个就是说在因为现代汽车在全罗北道
泉州，哦，
泉州那个地方，
对对，
所以说他是从那个地方成长起来的一个极左的一个
类似于李在明，
OK，
就是野蛮发展，
在这件事情之前他其实没有到那种全国层面非常有名吧。
对，就是一个地方派，
啊，okay，
最早他是地方议员的议会议员。
估计尹锡悦都不认识这个人。
哎，
对吧，
很有可能，
哦。你在下面喊我都不认识你，你干嘛那种感觉，对吧？
然后在就是相当于这就是上一届呗，
嗯，
国会选举上，
嗯，
他作为进步党议员当选。
进步党就是一个极左政党，对吧？
对。
啊，他当选了，对吧？
对，他当选了，
OK，OK，okay, okay。
他当选了。他但是。
进步党在韩国国会里面什么势力啊，现在是。
其实他最早甚至都不是统一选举当选的，是怎么当选的也很有意思。
嗯，
这个人是他是在那个2023年的补选当选的。
啊，
他23年才成议员。
OK， 新科议员。
对。但是因为韩国的补选有个啥问题呢，你补选只能干到你这个任期结束。
就是说他24年今年又要选了。
对。
啊，
他是23年才上来的 ,23 年上半年。
那他急了。急着要表现一下也是能理解了啊。
对，而且当时
进步党在韩国国会现在多少席啊？大概
进步党的话，应该是进步党一个席位，
就他一个人啊？
对，
就他一个人是代表进步党了。
对，
那进步党党首，他是进步党党首的意思吗？也不是，
院内就我就是要说一下这个进步党这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因为最早进步党叫什么呢？统合进步党，
嗯，
最早叫做，
okay，
它的前身，再往前叫民主劳动党，
嗯哼，
你看这个名字，民主劳动党一听就很左嘛，
嗯，
然后后面跟那个民主党的一些左翼人士相当于联合，
嗯，
就是一些亲卢人士，
嗯，
有一段时间是联合了，
亲卢
武铉，
哦。
在那个卢武铉死后的一段时间，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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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因为那时候亲卢人士的政治名望高嘛，
嗯，
然后后来两边闹掰了
啊，
然后闹掰了这个过程当中，朴槿惠当时补，因为那时候韩国总理朴槿惠补了一刀，说统合进步党是亲北反国家政党，就把这个政党解散了。
解散了啊、哦？
对，宪法法院解散了这个政党。
有旧仇新怨的，就等于是啊、哦。
对，朴槿惠解散了统合进步党。
嗯哼。
就是说统合进步党是亲朝，
嗯，
是亲北敌对国家，
嗯，
敌对势力，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时的进步党的人就散了嘛，
嗯，
统合进步党就当时散了，
对，
然后这个过程形成了很多政党，然后这些政党后来又合了，
嗯，
这叫什么呢？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嗯，
最后又合回来了，
又成为进步党。
对
，OK，
就是这些各个势力，就党内的各个势力，嗯、除了亲卢武铉的这批人，他没回来，
嗯，
因为当时闹太大了那个事儿。
对，因为而且亲卢武铉那波人，他会觉得你们太极左了，
对，
对吧？我们还是尽量往那个共同民主党方向去靠一靠。
对
，OK，
确实也有这个因素。
等于是现在进步党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极左政党，
对。
然后在国会里面就一席就是这个人，
对，
江胜熙，
对。
然后他抓住这个机会，我觉得进步党这次应该多了一席吧，他这席应该稳了吧。
现在我大概看了一下民调啊、嗯、从现在来看，因为在泉州，因为尤其这是个地方、
嗯、
它不像比如说你那个党派比例代表，
嗯，
比例代表看党选，
看那个选党的票数嘛，对吧？
所以说就看人就行，
对，看人就行。
但是你选区不一样啊、嗯、你小选区你得看这个人在当地的影响力、啊、
对对对对。
那么韩国虽然他创党理论上是自由的，
嗯，
但为什么很多他当不上，很大的原因就是你在当地动员不起当地政治势力，
对、
嗯、因为每一个政客他要去需要一个自己的势力的，所以说他为什么选区当不上，
嗯，
其实对于很多小党来讲，他们是希望比例代表再扩大的，
对对对，
就比例代表席位越多越好，
就投党的票越多，我在比例代表里边就是席位可以更多一点嘛，
因为这个他
因为我在小选举区不论哪个小选举区我都赢不了，
对啊
对，
因为你要在当地有足够的声望，
对对对，
或者是你全国级的声望，你已经可以压倒一切了，
嗯，
这又不外乎这两种情况，
对，
所以这种韩国现在是300席嘛，总共，
嗯，
只有30席比例代表
啊，
剩下都是选区。
OK，
所以说对于小党们来讲，这个是很不好过的。
对对对。
本来呢，像就上一届国会选举的时候，嗯、当时就是选举制度有一些改变，我们之前节目也聊过，
嗯，
很多小党认为自己比例能够获得一席的门槛降低了，
嗯，
就一席的门槛，
嗯，
结果呢，当时国民力量党当时的那个自由韩国党和共同民主党都想出了一招，
嗯，
那么我们自己创个小党不行吗？我们比例代表就是用这个小党名义出，
把你们这些小党的生存空间压到底，
对，
对吧？连这个我都不想给你们，
对，
明明我只有30席的那个比例代表席，我连这个都不想给，
对
，OK。
所以说进步党他自从尤其是自从那个统合进步党被解散了之后，
嗯，
基本上就没有。
其实我懂你这个意思了，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进步党在这些年其实在韩国政坛生存的还挺艰难的。
对。
对吧？那你觉得这一次我们客观来讲他这次被捂嘴啊，
嗯，
神来一笔啊，这个事情。
我觉得至少对于很多中间人士们来讲，
嗯嗯嗯，
就是很多中间人士、吃瓜人士和外媒，
嗯，嗯，
就是韩国以外的媒体，
对，
知道有这么号人了。
这个黑红也是红嘛，流量起来了嘛。
但知道是有这么号
人，哎，那你觉得从你的判断来讲，对他的选举有利吗？
我觉得是有
利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
因为大家知道泉州这个地方，它泉洛北道，
嗯，嗯，
它泉洛道本身就是左大于右的地区，
就是它是票仓，左派票仓。
当然呢，可能绝大多数票还是会
给共同民主党，
但是。这种地方它有个什么特点呢？
嗯，
我们因为在比就是进步党稍微右一点点，还没到国民共同民主党那么左右的地方啊，嗯，有一个正义党，
就是在极左跟中偏左的共同民主党中间还有一个正义党这么一个
对
光谱的一个党，对吧？
对，但是当年正义党，
嗯，
也有一批人跟进步党是闹掰了的。
啊，就是他，你们这帮人太极左了，对吧？
对，也闹掰了。
OK，
因为政治斗争的问题
，OK，
就是内部的一个主导权的问题。现在因为正义党他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他的那个议员退党啊，各种各样的，所以说
哦，他会吸收，被那个进步党吸收了。
但是不一定吸收，但是很多本来就只觉得共同民主党不够左的一些人
啊，
他可能觉得，人家这么有斗争，
哦，我懂你了，
投他了，
我懂你意思了，就是原来这批人可能倾向于投
正义党、
共同民主党，
或者投正义党，因为
正义党现在不行嘛，正义党现在扶不起来嘛，我给你这个说法嘛，
对
吧？原来我投正义党的话，现在我说那我下次哎， 那个江胜熙这个人有点起来了，那我下次我又不想投共同民主党，那我投你，
我更不能投国民力量党。
对，那等于是说这次有助于全罗北道那些地方左翼票重新整合了。
对，因为从目前支持率来看，江胜熙的支持率不低的，在选区。
你觉得为什么他会因为这一次这个事情突然被关注呢？
嗯，
这种事情韩国不频繁嘛？就比如说总统在台上讲话，下面有人起哄什么的，
但是也不至于这个观感太难看了，被抬出去的。
其实就是等于尹锡悦的安保团队过度反应，其实给他抬轿子了。
对。
对吧？
而且这个当然，我们说虽然说是安保团队是第一责任，嗯，其实就是尹锡悦的问题、啊。
他本身不喜欢这种东西，
对。
然后下面的人懂他的嘛，
然后再加上民主党人呢，嗯、就是不管怎么样，毕竟他们是老油条，嗯，所以他们可能喊嗓子也不会喊的那么夸张。
嗯嗯，
也不会做这么突发的事情。可能如果我是民主党人，嗯，那么可能怎么？可能我在我的电脑前面贴个标语
啊，
尹锡悦
滚蛋。OK OK OK，
那
就是镜头带到了一下，恶心恶心你就好了。
对，再加上可能尹锡悦也会投鼠忌器啊，嗯，你会觉得哦，把民主党人这么抬出去，嗯，不太好吧？
嗯，
也会有这么几个思考的呀。
OK，
你一个进步党，你一个就一个一席的，
而且可能是平时大家没有像他这样，因为那个江胜熙这个人，你刚才提到武斗派出身嘛，
对，
很猛嘛，估计现场大概喊得很响，
对，
然后有点影响到尹锡悦讲话的那种感觉了，然后而且应该是现场直播的吧？
对，
这种讲话
是的，
估计都播出去了，然后就忍无可忍了。
那么说到播出去、啊、我们就有一个案例做参考、啊、我们之前聊过尹锡悦骂拜登。
哦对对对对
啊，那个判决出来了前两天，
嗯，
二审判决出来了，
就是
法院认为他说的不是拜登，要求 NBC 道歉。
天哪
就是
但那个不是播出去，那个是等于偷拍嘛。
对，但那个最后不是电视播出去了吗？
对，那个是
不是偷拍，是现场拍到了。
现场拍到然后那个上 YouTube 播出去了嘛，对吧？
对，然后相当于是那个总统府现在是出通知了、嗯、说你们不要报、
嗯、OK 对，
但是 NBC 报了，
对对，
然后呢这个、法院就认为你损毁了总统的名誉，
嗯，
要求 NBC 道歉，赔礼道歉。
OK OK， 我们说回来啊，
啊，
现在江胜熙这个人什么情况，红到什么程度了？是很红了吧？
也不至于很红了、嗯、当然也不至于说红的那么发红发紫、嗯、肯定不至于、嗯、
那是
对，就是韩国这段时间事太多了，
就一定程度上你觉得对他来说就是已经有一些流量的扶持了。
肯定的呀，肯定比没做的时候。
而且从客观来讲的话，其实是总统帮他抬咖了。
对。
对吧？
对。
总统帮他抬咖了。我觉得尹锡悦下次去坚决吸取这个教训。
不是，尹锡悦抬咖的事不少啊。
啊、嗯、对对对。
尹锡悦抬咖干的事不少。
嗯。
就是他可能就是觉得我火，我不爽。
对，
我看你不爽，所以我要说你，我要搞你。
嗯，
他其实可能就这么一个心态。
那等于是今年四月，我们要看一下我们那个江议员的成绩了，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让那个进步党从一席变成两席这种？
而且当时就是那个后来有视频流出来，
啊，
说当时在趁乱当中，
嗯，
那个警卫处处长，
嗯，
就是那个总统警卫处处长，嗯、还推了一把全罗北道之势，用手推了一把，
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因为现场肯定会很混乱嘛，
啊，
现场，
嗯，
当时警卫处长趁机把全罗北道道知事给推了，就推倒了。
推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拍到了，用手推了。
哦、啊，就那个保安处处长要去解决这个，
但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嗯 ，OK。
现在就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推。
OK，OK，OK、okay, okay, okay。
反正有这个视频现在出来了。
OK，OK、okay, okay。行，反正我觉得前两个啊，就包括那个。裴贤镇，然后跟这个江胜熙两个人，其实都因为一个突发的一个事情，变相的其实被更多的关注到嘛，因为他们本来不是一个中央级别的一个大的
议员嘛，
就是一个普通议员，但是因为各种事情，要么被总统抬咖，要么因为一个案件让自己受到了更多的一个。注视吧，我们不受关注啊。
而且江胜熙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事大了？还有一个原因，
嗯，
因为总统府后面说的是撒谎了，对这个事情解释的时候，
怎么？
就是当时说是为什么呢？当时总统府最早的说法，
说为什么捂他嘴的吧？
说为什么要那么搞他？是因为就是他握手总统的手不放，然后呢还把总统往他的方向拉，一边拉一边喊，然后他认为要害总统，所以才做出了。 这样的决定。
这个事后被证明在瞎说。
但是后来视频出来的，就是大家都看到了嘛。NBC 后来播了一个视频。
NBC 也不放过他。
对，播了个视频，就说呢，他其实只握了总统很短一段时间，后面是松了手之后
再
喊的。
啊，那等于是总统府又瞎掰。
对
，OK。
然后呢，对民主党现在就出来了，说什么呢？说你看看，你又搞拜登呢，拜登第二季嘛，就是明明说拜登，你就不承认，
又在不承认，而且还是 NBC 爆他，
对
对吧 ？OK。
对，其实 NBC 这个时候，我觉得多多少少对
带点情绪了啊，
带情绪了呀。而因为拜登这个事情啊，导致这尹锡悦干了个什么事呢？不允许 NBC 记者坐专机跟拍。
天哪，他气量那么小啊，这个人。
然后。以至于说 NBC 记者要自费坐飞机，
哦天！
然后下飞机再去找。然后总统府对此的解释是什么呢？你看 NBC 的人可能会对总统造成危害，而且我们不是不让 NBC 拍呀，只是不让你跟专机走而已呀。你到了你也可以拍呀。
我天哪，这个总统团队可以的，好吧？行，但不管怎么说，前两个都相对小咖一点啊。
对，
那我们聊两个大咖一点的啊。
嗯。
那个双李啊，双李阻挡这个话题啊，
对，
就是左翼的李洛渊，就原来做过那个文在寅时期的
第一个总理，
第一位那个国务院啊，这是
第一任总理，国务总理，
这叫国务总理的吧？
对，
第一任总理李洛渊他自己阻挡了，因为之前有说是说，因为李在明遇刺之前，他都有传出来说要阻挡，后来是因为李在明遇刺了，那个 timing 不好，
对，
他等于是延后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决定出来阻挡了，
对，
对吧？这是一个，就是左翼的，右翼的，就是我们沙老师说的，就那一脸长得就是要塌房的样子的那个叫李俊熙，对吧？他是之前的那个国民力量党的党首，
第一任党首，
第一任
国民力改名
叫国民力量党之后的第一任党首，年纪非常轻，跟我差不多吧，
对，
跟我跟沙老师的年龄差不多，就是40左右嘛，
对，
40可能还都不到一点的他这个人，他也阻挡了，
对，
这两个相对大咖一点嘛，
对，
然后是会直接跟今年四月韩国国会大选的一个隔发生一个关系的啊。
对，
这个我们让全小新来聊一聊，这两个阻挡的一个情况，你分别来讲一下。
首先，我们在这里要把名字明确一下，就后面因为我只是说名字了，李洛渊办的党叫新的未来，
新的未来，这个韩文怎么说？
새로운미래，
새로운就是
新
的，
新对
啊，
是未来，
是新旧的那个新，
对
吧？啊，新未来的，
对，新的未来，
新未来，那么我们简称叫新未来，好吧
？OK， 然后呢，李俊熙办的党叫改革新党，
改革新党 ，K。
改革新党，
改革
新党
，OK，
改革新党，
改革新党 ，OK。
对，这首先我要把名字给大家先解释一遍啊。
新未来跟改革新党 ，OK。
对，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像李洛渊这个事情，其实咱们讲到过，当时就是因为我们从李在明最早被逮捕案上的时候就知道，其实党内很多人对于李在明是不满的。当时民主党内有相当一批人，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一个什么点呢？李在明的整个发迹的过程，就他作为政客发迹的过程，跟民主党的一些所谓的主流人士的路径是不一样的。他是个地方派。
对，
相当于是个野路子。
对，
说的难听点，野路子发家的
草根。
对，而且他发家靠什么呢？靠粉丝，靠互联网。
对，
靠手指头革命军。
OK，
就是粉丝团的名字。
对对对，
就大家一听这个革命军，不觉得很奇怪吗？一个粉丝团叫革命军，他就相当于是一个，
而且他出身也一般嘛。
对，他出身很
惨，因为我记得张哲说过嘛，学校也一般。对吧？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学校也一般，出身也一般，然后长相也一般，对吧？
不是，
因为韩国是一个颜值社会嘛，对吧？
对，
对对对，
他是童工出身，
童工啊，
对，
就苦出身了。
对，最早李在明是做什么的呢？在那个城南市嘛，那得经历到城南市首尔这个卫星城市。
OK，
但是城南市山很多。最早是什么？城南市的起源是因为当年的首尔政府，为了把清溪川周边的那些贫民们给赶出来。
我天！
然后呢，在是山腰上，城南的山腰上建了一个园区，叫那个广州大园区。就这个园区干什么呢？相当于我给你一块地，给你个帐篷，你们搬回去住吧。
Okay.
我也不管了。
然后它里边是什么
字面
什么行业呢？
然后当时导致暴动了，因为就相当于你啥也没有，你就给我一块地，
就硬行剥夺了嘛，对吧？
对， 让你在这住，而且你得签一个承诺说再不会首尔。
OK，
就像那当时就有一个暴动，嗯，暴动事件之后，当时就是在那个城南就建了很多工业园区，嗯，给那些平民们找工作嘛，
至少给你一份工。工地的那个有工可做，
叫那个上大元工团，叫做仓代问空蛋。
当时是主要是什么产业？
然后那个工团最大的厂是什么呢？面包厂。
哦，还是等于轻工业。
对，而且现在韩国的超市如果去的话叫虾尼，这个面包应该大家都见过的。去韩国的超市找面包的话，嗯，就这个虾尼的面包厂现在也是在那个位置啊。
对，
当时李在明是在那和面的。
哦，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胳膊被。弄折了，
弄折了，被机器弄折吗？
也不是，就是相当于他现在
劳损，
对，他现在他的这个胳膊是直不下来的，
啊，就是劳损，就是做
工被压了，
做工过多，对吧？
而且被机器压了，
哦，
所以说李在明免服兵役。
Okay，
李在明他是免服兵役，
工伤免兵役啊，
他是有残疾证的。
我天哪，
李在明是四级残疾。
OK，
所以当年柳承俊就是一个那个美国在美入美国籍的一个韩国人，嗯，人家不逃兵役嘛，
对，
一个艺人逃兵役的艺人，
对
，Steve Yeun， 当时本来是想走右派路线嘛，想骂文在寅嘛，嗯，所以走右派路线，嗯，就让右派同情他，就说了李在就是你说我没服兵役，李在明你是个什么东西？那你服了吗？你说我。然后李在明就说：“我有残疾证，你跟我比啊？”
对，对这个不是他自讨没趣吗？
所以后来就那个了嘛。嗯，
但问题是这样的，有个点啊，
嗯，
你跟我确认一下，就是韩国这个国家本质上还是比较嫌贫爱富的吧？就是说，因为我想到一些点，就是比如说，穷出身、苦出身，
嗯，
童工，然后什么受伤啊，或者怎么样，在某些地方它是一种加分项。
对。尤其是对政客来讲，
对，但是韩国不是的，对吧？
韩国也是的呀，
也是的，
加分呐，啊嗯。所以大家想想，
但问题有什么？为什么会有那个上次张哲说的那种，比如说颜值啊这种事情啊？是不是韩国人也很微妙这种心态？一方面会觉得说你有些光芒也很好，一方面又觉得说你出身不咋地那种感觉
啊。这个就像什么呢？比如说啊，嗯，你就比如说，啊，曹国长得好看吧，但是在支持者眼里就叫什么呢？爱人眼里出西施。
啊，
但真是这哇，曹国真帅呀，是我们的希望，啊。
我懂了，就是你身上的所有的点取，对别人的映射取决于这个人跟对你是不是粉丝的心态。
对，
啊，就不喜欢的人，不喜欢你的人，还是会从这些点去攻击你。
曹国也会觉得攻击你，说你这个花，你这个怎么样
？OK， 就是不喜欢李在明的人会攻击你出身差，然后怎么长得也怎么样。
当然了，喜欢李在明的也不一定是看李在明的颜值啊。所以这就说一般嘛，
okay，
就喜欢他的人也不会是追他的颜值，
okay， okay，
而不喜欢的人肯定会骂他的颜值，
okay，
所以我们综合下来这个就叫长得一般。
那其实对于你的意思就是说，相对于李在明，因为他是穷出身苦出身来讲，那李罗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身，
就是他出身没那么好啊，只是李罗渊有个大问题，他没有 story，
李
罗渊是个没有 story 的人，
就是平平凡凡成长起来的
首尔大学，
其实优秀很优秀了，但是你身上就是没有 story。
对
，OK，
首尔大学毕业，嗯，然后呢是以前是就是在那个跟那个美军联动的一个部队，
嗯，
叫 Katusa，
嗯，
就是韩美联合司令部工作，就是服的兵役，嗯，
这也是比较优秀的地方，对吧？
对，嗯，就是因为你得懂语言嘛。
哦，因为他首尔大。
不是，因为你得跟美军一起工
作。我知道，就是说不，他不光首尔大，他那个英语能力也很好的意思。
然后呢，毕业之后去东亚日报。
哦，媒体人出身，
做记者，
我天哪！
然后后来做到了那个部长，
哦，
然后后来被那个金大中给挖过去了，
嗯，就等于履历非常漂亮，但是就缺乏一点戏剧张力，
对，没有 story，
对吧？
不像李在明那样，
对对对，
也不像卢武铉，
哇，
也不像
文在寅啊，
嗯，他没有 story，
缺乏一种。卡利斯玛就是那个，
也是一直是做发言人口出身。
OK OK，
就他最早入职也是发言人嘛，
就是一个非常稳稳当当的一个优秀的人才。
对
，OK，
然后再后来当全罗南道知事，
这种人的确是缺乏魅力。
对
对啊，
全罗南道知事他后来做，嗯，因为就是省长嘛，因为全罗南道嘛，嗯，也是民主党票仓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当然呢，他这个人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他发言人出身，他很会说，
嗯，
而且有时候也很低音，他是一个很低音。用低音来那个一种冷嘲热讽
啊，就话术比较好。
对，而且这个人还有个什么特点呢？爱喝玛格丽，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知道啊，韩国
玛格丽嘛，对吧？
对，就米酒嘛。
嗯，
因为在韩国，玛格丽它确实会被赋予了一种就是形象，
嗯，
就是说亲民
啊。
如果大家看过那个第五对武学有一些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一个点，就是朴正熙就很喜欢，比如说去农村考察呀，喝马格利，就在田间地头，而且这个作为朴正熙的宣传来出的
，OK，
就表示他很亲民。就马格利在韩国是有一个象征的，所以说呢，哦，我在这里可以自曝一下，我和李若约喝过马格利
，OK。
就当然很多记者啊，也不是我一个，因为他当时发言人口出身，本来就喜欢跟记者走在一起。
OK OK OK。
然后呢？
几年这是？
有个好几年前了，那个时候他还是那个议员的时候嘛。反正我也喝过一次。
那你跟他交流下来，感觉这个人就私底下感觉怎么样？
他是一个很善于喝醉的人。
善于喝醉什么意思？
善于喝醉
什么意思？
就是他会醉。就是他是你会感觉到喝完酒他是个人，因为你如果醉都不醉，你就在那正襟危坐坐在那，人家会感觉不像人，
就是有人味儿。
但是呢
，OK，
你明显能感觉他这个醉也是一个在他的一个套路之内
，OK，
就是他会在那说的特别高兴，但是呢一句越界的话都不说，你会感觉这人真是一个搞政治出身的，而且对于李洛渊当时还有一个点，很多日本人喜欢李洛渊。当年，
哎，我好像有点印象，
因为他在那个《东亚日报》的时候做过驻日记者，
对，
当议员的时候，
他日语很好，好像
韩日议员联盟的副会长，
他好像日语很好，
对，
他做总理的时候访日过嘛，而且在访日的时候主动说一些日语嘛，
对
，OK， 对，
所以当时是这么一个人，但是总体来讲，第一个他的政见不够明显。第二个，他当时在民主党内的支持率大幅度下跌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过早的把赦免李明博、朴槿惠这个事给搬出来了，就大家的恨还没有消除呢，尤其是支持者
有点着急了，对吧？
对，然后从此开始就相当于把主导权交给了李在明
，OK。
但李洛渊一直是心里不甘的呀，
对，
就我们就说了一个事儿嘛，当年
以为我是储君啊。
当时大家就想一个是李在明绝食的时候，因为李洛渊他是在选举输了不就跑了嘛，因为他选举主导选举不是输了嘛，
对，
跑了就是去那个德国待了
一段时间，
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待了一段时间回来，然后正好赶上李在明
绝食
去了，当时我看了那个全场视频，两个人坐在那儿，因为当时李在明不是在那个什么棚里嘛，不是在一个帐篷，
对帐篷
嘛，李洛渊就坐在那儿，两个人默默无言两分钟，大眼瞪小眼两分钟，
就反正就为了大家拍点照片嘛，也没有
尴尬，
也没什么好交流的。
当时我一看这，我说这个李洛渊绝对是有想法，然后果不其然，当时很多民主党人就认为李在明拖他们后腿，就相当于李在明当党首这么几年这么长时间我们啥事没干，就是党的所有斗争都是集中在了保护李在明，因为我们之前讲的过李在明的法律风险是非常多的，涉及的法律案件，我当时做一个比喻嘛，当时检方对于李在明的所有任期，就是看你无论干啥，我都对你有指控，而李在明的意思就是你的所有指控我一个都不接受，就是你做的所有都是错的，都是报复。
OK，
就现在两边这种状态，然后很多跟李在明本来就走的不是很近的人，觉得我凭什么在护着你呀、啊？相当于把我搞得没机会了。再加上因为李在明在党内也形成一个势力，那么尤其是到了现在选举，大家在想这么一个问题：我到底能不能参选议员呢？
听下来这两个人是有点余量情节的，
对
吧？那现在李洛渊毕竟是出手了。
对，
就是阻挡了，搞了一个叫那个新未来，对吧？新的未来党嘛。
对，新的未来。
新的未来党。现在你从你的角度评论一下他这个出手式到底怎么样？你觉得目前他的麾下的人多不多？
没有。
没有吗？
没几个。
没几个。
就是比想的要少。
OK。
就是很多
没有一呼百应的。
不喜欢那个李在明的人，我看也没，就是
也没有过来。
对
啊、
现在啊，我们说的单纯一点吧，政治，因为最后还是靠投票嘛。那老百姓看都是表现的东西，我不要分析太深，有时候。
对，
就是当时为什么很多人支持李洛渊，觉得李在明，很多人的想法是觉得李在明跟文在寅是反着走，不是一路人。那么我还怀念 文在寅，
文在寅就是我要投一个继承文路线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我支持李洛渊，
因为李洛渊第一个总理，
并不是因为你李洛渊有多牛逼，对吧？
对
，OK。
当时很多人这种心态去支持的。那么当时李洛渊去尝试做了一个什么事呢？去想拉拢文在寅政府的三任总理，就丁世钧和那个金富谦，想让他们也支持他。但后来李在明也去拜访了啊，我觉得最致命的一击还是在那个什么事儿，我们知道李在明被捅了，捅的，我们之前也聊到过，捅的那一天他是打算去拜访文在寅的，然后后来他又见到文在寅了，就去那个书店，李在明见了文在寅，当时文在寅虽然说的不是很直接，他说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在民主党的旗帜下，
不要分裂，
对
啊，就是
文在寅发话
了，共主发这种话，那李洛渊没戏唱了。
而且那些总理们
啊，
就相当于除了李洛渊之外两任总理，他也虽然他见了李洛渊，但他没有明确表态说我支持你。
对对，
我也不表这个态。
我懂了，其实就是包括民主党的或者说左翼的一些共主，比如说包括你说的两任总理也好，或者说是最大的那个共主文在寅也好。上层是不乐见民主党分裂的，就是左派分裂。
还有一个最大的标记是什么呢？现在的就是目前，因为已经四月份就要改国会改选了嘛。那么现在的议员们会怎么选？现在的这些议员们，他比如说会不会退党啊？比如说入党啊？目前来看，没有一个在任的议员。
我觉得是这样的，
李洛渊新党里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佬们如果不乐见那个分裂的话，其实一定意义上会影响到基层选民的想法。基层选民应该也是不乐见左翼分裂的，对吧？因为你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在野党的一个地位了，
对。
如果在野党你再分裂，其实就越来越弱嘛，
对
对吧？所以说上面跟下面都这么想的话，中间的议员阶层他们就站队就很容易站嘛。
所以说现在呢，虽然就是李洛渊，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个李洛渊的个人魅力没那么大，我觉得没那么大，目前的情况来看。而且再加上李洛渊他又不像，如果越是个小党，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江澄熙，江胜熙，人江胜熙能博眼球。
对，一方面你魅力不大，第二方面你又不敢拼搏，不敢搞事情。
好不容易博了一个呢还被骂了
啊，
就是说那个李在明那个被刺的事情，就大概那是活该。
对对对对，
然后呢还被骂了，
这人的确差点意思啊。
所以我就觉得像现在李洛渊这个新党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被民主党淘汰的人，比如说因为他叫攻建嘛，就是要那个就是要参选各个选区谁代表我们党出来，叫攻建。
对，
这个攻建的过程，
党部要推荐。对
对，推荐过程。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淘汰的
啊，
因为每一个党都会有大概一批淘汰的
啊，
就是肯定要淘汰一批人的。
对，
那么这个淘汰的人会不会投奔李洛渊？
我觉得李洛渊是冲这个去的。
而且这个淘汰的人能不能赌一个能当上的？
对的，
就在当地有足够的实力。
我觉得对于李洛渊来讲，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些局面他不是不知道。我觉得他是在赌一个什么呢？就是选出来之后，他手里有一定势力之后，我可以拿着这个东西当筹码，去跟你共同民主党去谈判嘛。
对，
对吧？比如说，如果选得好，李在明如日中天神往，那我先潜伏一段时间，等哪天你不行了，我至少是一个可能的共主的人选嘛，
对
对吧？赌一个未来性嘛，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李洛渊呢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呢，我的目标当然是议会第一大党，然后呢，我也会和一些第三地带，就是非民主党，非那个国民力量党以外的政党去考虑联合，那么这个也就带到我们一会儿会说的那个
李俊熙，
对，
来了。那李俊熙为什么阻挡呢？
很简单呢，他觉得他被那个什么呀，尹锡悦坑了呀，坑一次，坑两次，一直被坑啊。
怎么说？
就是相当于，其实现在一个从现在披露的一个情况来看，尹锡悦似乎看不上李俊熙
啊啊！
尹锡悦是看不上李俊熙，
看不上的概念。
而且后来有那个
看不上的概念是什么意思？
后来有那个录取，就是有那个录音，后来有那个 YouTuber 报过那个尹锡悦跟一些党内人士的录音，那意思李俊熙那个小兔崽子，赶紧得把他弄下去啊！
我操，直接讲
了。而且当时尹锡悦后来接受采访说了这么，就是尹锡悦在那个录音里面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以为我喜欢国民力量党呢？我比民主党更烦国民力量党，那怎么办呢？我要当上中间有一个党吧？”
这什么录音啊？那么厉害
啊？真有？
什么时候爆出来的？
就大概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有 YouTuber 报过这个录音。
那等于是尹锡悦跟那个国民力量党是形同陌路的，其实。
就他其实本意上他不喜欢这个党。我们之前一直强调一个点啊，我之前聊尹锡悦，我一直跟大家说一个点，就是大家要必须知道一个问题，尹锡悦这个人啊，就相当于尹锡悦这个人，他是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的。
对。
现在的国民力量党所谓的亲尹，其实也就是个政治联盟。
对。
就大家是各怀各的想法的。
亲尹的人不外乎就是反文的政治联盟嘛。
对。
对吧，反左政治联盟。
对。但其中又有一大堆人抱的是尹锡悦的大腿。
没办法，
但是尹锡悦本质上呢又对这些人他不信任。他觉得这是个政客。就随时可能会被跟我背刺。这不是一个我想什么就能做什么的人。所以说这一次大家看的一个点，国民力量党这一次不是相当于那个党首不是被逼退下来了，就把韩东旭给推上去了。韩东旭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就是一个尹锡悦从当检察官时候的好小伙伴，把自己的小伙伴最后愣是推到了国民力量党的临时党首，一直党首到那个什么，选举结束，现在我觉得韩东旭嘛就是搏一把，但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个事情，就我们之前聊到过那个金建熙，这个时候有点扯一点金建熙了。如果大家看过新闻的应该也知道，金建熙收了人的包，收了奢侈品包，就这个事情。关于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问题上，当时国会就一直出现一个，就是那民主党就一直要说我们要那特别检查组，我们要专门去调查这个事情。结果呢，民主党前脚通过，尹锡悦后脚否决，后脚就是要说重审。施加了否决权，然后这个时候韩东旭就出来说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老百姓的观感。结果呢第二天新闻就报了，说总统府的人要求韩东旭下台。我当时看完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个尹锡悦、
看得出来，就是尹锡悦是尹锡悦，
国民力量党
是国民力量党，他们现在是各自有各自的盘算，因为尹锡悦只能做一件嘛。
对，
他其实未来要想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把后面几个任期给做完嘛？
对，
而且以后不要再发生那种一下台就那个进牢的、那个进监狱的那种命运嘛？
对，
对吧？这是一个。然后对于国民力量党来说，他永远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他作为右翼的政党的一个联盟嘛？
对，
怎么在每一次的国会选举、地方的议会选举，或者说地方议员的地方市长吧，
对，
市长或者说那个知事的他叫知事吧，
知事省长、
知事省长的那种选举中，尽量扩大自己的右翼的一个势力嘛，这是他要想的一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因为今年四月毕竟是一个国会议员的改选，
对，
所以说尹锡悦我觉得在这个局里边只要不添乱，国民力量党应该就还好吧，就是不要再爆出你总统发生一些国民不能接受的一些事情，
现在
然后影响我右翼的一些选票。
我觉得现在啊，大家已经韩国老百姓被免疫了，就从刺来刺去搞来搞去，这事儿出来之后发现，只要不是特别大的事，我还是会支持我想支持的。
还是选人，
对，我还是会支持我想支持的人。
选那个党之外，还是选那个自己的候选人这个事情。
对，
那绕回来啊，李俊熙这次这个党叫改革新党，
对，
他的起手式你觉得怎么样？跟李洛渊相比的话，
因为其实我觉得，除了极右到投碎银以外，我觉得大家都能看到一个点，就是确确实实是尹锡悦排挤李俊熙
啊，
一步一步把他排出圈了。
对，
相当于一个堂堂党首被逼出去了。就这个事情，我觉得明眼都能看得到的。
对，
当然李俊熙身上也有很多争议啊，而且我觉得李俊熙有个啥问题，这个人特别中二，特别的中二。
就不够接地气嘛？
就是当时我看了一下，什么就是李俊熙当时就是那个创党的时候，就是创的改革新党的时候，他当时不是说了一个口号嘛？说什么满月正在降下，残月正在升起。就不觉得这口号很中二吗？听起来。
但是我懂他那个意思，就是你像李洛渊也好，李俊熙也好，他们组的新党都有个新字，你看到吧？
对，
他们其实就在呼唤国民情绪里边的一种世代交替嘛。
对。
对，但李洛渊比较难一点，因为他自己年纪就摆在那个地方。但李俊熙毕竟年轻啊，
对，
他其实他，你觉得他是不是在诉诸一种年轻选票要 聚拢到我这边来。
对，李俊熙一直赌的是一个什么呢？他觉得现在支持右翼的20到30岁的男性
对，
都是他是代表。
对，
他是赌这个呢。现在，
对对对，他想要这些人的票。
对，而且李俊他很有意思，其实当时谁都能够看的，因为现在李俊熙被剥夺了党首之后，当时谁都能够看得到说李俊熙肯定要退党了，
有一种长辈欺负晚辈的感觉。
然后他自己每天说什么呢？我每过一天，我创党的概率增加1%。然后还设一个 deadline。
哎，你觉得对于韩国年轻人来说，在李俊熙的身上，我们分两块，一块就是他的出身背景，年轻人对他的观感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这段时间他被排挤，被尹锡悦这么看不起也好，这种搞会不会让韩国年轻人，尤其男性啊，身上有一种，因为韩国人对于这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前辈后辈的这套东西，我相信越底层的年轻人是越有感的，他们是被压得最狠的嘛。
对，
这种人是不是会共情李俊熙，然后最终体现在一个选票上面？
但是问题在现在的韩国的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最主流的选民不是这批人呢。
对，但是他也只是要一部分选票嘛。
但是问题是这是国会改选，不是总统选举。
我懂呀，但是就是说，如果我的改革新党有一些议席真的就很强，就是我虽然在大格局上隔不了那个国民力量党的一个大的格局，但是我选出来数字还挺漂亮的。
对，
然后这个是他以后的筹码嘛。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肯定有啊，
李
俊肯定这么想。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在韩国，管两大党以外的政党叫第三地带，
这不是跟我们中国台湾一样的柯文哲吗？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三地带到底能不能并？就是李洛渊和李俊熙党能不能并？
哦，这两个再要谈合并啊？
对啊。
你觉得可能性大吗？
现在呢，水面下面已经有一些接触了，据我所知，而且
蓝白合吗？
而且有极个别的小党，已经开始相互并了，
在传这个了，
在相互并了。比如说有一个党叫韩国希望党，韩国希望党，
它是右翼左翼啊。
韩国希望党这个党很有意思，韩国的希望，它叫准确说，这个党的创始人叫梁湘子，是一个以前是三星的第一个女性高官
啊。
后来被共同民主党相当于拉入到那个
啊偏左的，那就是
对拉入到国务，但是他自己可能理念性没那么强，又加上可能又遇到李在明这一种，就不太想跟他共事了。然后他后来本来形成个自己的势力，
就你的意思就是说韩国是有第三势力出现的那种可能性的。
现在已经不在做这个事儿，
大家在做整合嘛，无外乎就整合出来到底是一张怎么样的牌嘛。
但是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于，别的小党都好说，一个
李洛渊跟李俊熙谁
能不能并，
能不能并出来之后，
因为他俩，
而且并出来之后谁是 top one， 谁是 number one？
我觉得这个是选举之后的事
儿。哦，就看各自实力，对吧？
不是，选先并，
就先并先选嘛，
再看谁主导权，
先并再选嘛。
对。
并完之后，然后看谁选出来的人多嘛？
对
啊，是这样。
或者这个过程当中，像安哲秀一样，最后又分党。
安哲秀又来了吗？不会吧，
就像安哲秀那样分党，
那
样分党。
OK OK OK。
现在的问题就是，李俊熙跟李洛渊拿什么由头并呢？他俩是一个，他俩唯一的一个共同分母就是反尹，两个人都很反尹锡悦。
OK。
而且现在我在韩国还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极左的一些。就是评论家政客跟一些极右的政评论家开始合流了。
就不管极左还极右，反正我们都反
映
就是了。
在 YouTuber 上已经出现了这个趋势。
哇，那
韩国的政治 YouTuber 上。
那好玩了。
但是他们能够吸引多大能量暂时不好说。因为在极右还是有相当一笔支持尹锡悦的，就不管他怎么样，至少他是右派总统。我的最大敌人是民主党，而不是他。他是次要敌人。但是确实我看有合流的迹象出现了。
我天哪。
现在就是一问题，就是李洛渊跟李俊熙能不能合并？如果他俩合并不了的话，我觉得他俩可能最后都不好说，因为这两个党，我说实话，他们的现在整个规模也好，在小选区应该是很难出一席的。即便是极左阵营里面算是比较有地区根基、有势力的正义党，他能够也就能出2到3个小选区，这已经是他们的底线了。那么对于比他们还要弱的这些党来讲，
只能去瓜分那30个比例的。
对
对，
只能去，因为他只能靠他党首的力量嘛，
对对，
党首的号召力嘛，李洛渊也好，李俊熙也好。而且韩国还有一个规定，比例代表每一个党推荐的第一号必须是女性。
OK，
第一号，
那很有可能出现，如果你只有一个名额的话，党首做不了议员，
很有可能，
对吧？
很有可能。嗯，韩国是有这么一个，所以我现在呢感觉到一个什么点呢，因为改革新党跟那个梁湘子，刚才我提的那个梁湘子的韩国希望党合并，梁湘子应该是比例代表一号，我感觉改革新党的比例代表一号。
OK，啊，
现在我就能看到这个了，这一步了。
行，
当然这个比较复杂了啊，但我只想说什么呢，下一步啊，韩国就是这个，现在就是我觉得可能一个看点就是春节之后，差不多，因为韩国的春节就三天嘛，
啊，春节假期对吧，
对，三天，那么各个党派就得开始筹备攻建了，就筹备推荐，
就是那个党部推荐人选候选人这件事情，
对，
要推下去了。
这个推荐这个事情呢，确实是党首占着主导权，在各个党内的一个惯例来看，
就是这是一个到时候撕的一个点，
肯定的呀，
对吧？因为名单一出来，那些没被推的人到时候就要开始整合了，
对，当然现在
这个是在春节一结束就会有，
差不多
OK， 那基本上三月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对，
okay，
那么比如说每个党出谁出谁，
哇，其实很紧啊，韩国选举那么紧张的吗？
对啊，而且韩国
春节才
大，
你过完春节才出名单，然后整体的一个竞选时间不到两个月，
对，
对吧，
对，
不过国家也小也好跑，
对，
跑场子好跑一点。
而且就怎么说呢，韩国它比较小选区嘛，就一个县一个，
韩国应该不会太流行那种什么大型造势活动吧，
有啊，
就这点可能更像中国台湾一点，
但是他左左这种主要是什么时候会搞呢，总统选举
啊，
大家
地方选举就还好，
对，韩国和中国不是，韩国和那个日本有个很大的区别，日本是参议院选上来的议员的多数党，
因为他没有选那个国家元首的直选的一个
东西，首相嘛，
对对，
韩国是两个选举，这是两个不同的选举，
哎，那有没有比如说党首或者明星议员去给那些地方议员站台，会有，
当然
会有
了，
这点跟那个日本就有点像了，
当然会有啊，而且它像一个竞争式一样，尤其在自己的票仓地区，
对，
或者在是首都圈，
有没有稳住自己的老的地盘，对吧，
还有就是首都圈地区
啊，
因为首都圈地区这次应该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竞争点
啊，
再加上在江西区，我们之前聊过江西区政府区长选举上，尹锡悦输得很惨
，OK，
那一次
，OK，
我觉得这一次对于国民力量党来讲。国民力量党来讲是只要他不过半就输，只要国民力量党不能过半应该就输了，
就跛脚了呗，
肯定要跛脚的呀，
对的，
但是对于李在明来讲，只要他的就看是大胜还是小胜
啊，
还是输，这三个选项，大胜就是超过180席，但我觉得概率不大，说实话，现在局势来看20%以内概率，就一席超过180，
传统议论时间来了啊，就是国民力量党说共同民主党吧，共同民主党20%的可能性是超过180，就是说
我觉得20%以下，
三百议席里边超过180，
因为上次选举就180席嘛，
上次选举它是180席，
对
，OK，
我觉得概率不是很大，从目前情况来看
okay, ，OK，
因为上一届选举，就上一届国会选举，正好是文在寅任的初期，支持率最高的时候。相当于是那么一个时间点，
2020年吗？你说
对
，OK，
那时候文在寅的支持率还是挺高的，就抗议嘛。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选到180以下都算李在明的胜利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大胜还是小胜还是输，三个选项可能会出现。
对，但是因为你就比如说，因为180跟180，如果上次是180，这次还是180，是打平嘛？
但是你的还是多数党啊。
我知道呀，
所以你赢了呀，
但是就是没有体现出你李在明有多牛逼嘛，
对，
而且就照你的说法大概率是拿不到180了，
对
对吧，
20%以内，
20%以内是180，
对，
然后那个小胜是多少，
小胜就是过半到180，
过半到
150到180，
中间大概是多少的概率，
40吧，
40%，就多一倍的可能性，
对
对吧，然后剩下40%
低于150，
甚至可能是不过半，
对，
不过半李在明就是要下台呀，
肯定的呀，他要负责的呀。
那小赢就是说150到180之间，他会什么动作？
李在明
就是共同民主党的人会认同这个结果吗？
就是李在明应该会留，就是李在明
涉险过关。
对
啊，
涉险过关，
因为大家能够理解说，因为毕竟现在总统都不是文在寅了，
对，
稍微那个议席往下掉一点，
也不是要理解，因为180他确实是一个意外，
是大胜了。
对，
因为实在是因为朴槿惠那个事情。
影响太大
了，对吧 ？OK，
对，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能过半的话， 因为你过半和一百八其实差异不大的，因为一百八你也修不了线。
但是你的预测40%，也就是说也没有特别笃定说一定会过半。
对，
嗯，
目前来看
，OK。
但是呢，我觉得大输的概率也不高，
输应该不会大输吧？对吧？
大输，比如说100席出头啊。
哇，那等于是李佳明直接那个政治生命结束了，
是，
对吧？
这一把真要结束了，相当于李佳明当党首快三年了。
对啊，你
就什么都没干出来。
你当党首三年，然后家底都被你败光了。
然后呢，你除了给自己防御，啥都没干。
对，然后在那边表演，一会儿绝食了，一会儿怎么样了，对吧？
这个时候我估计李洛渊在赌这个。
对，李洛渊在赌这个，明显是这个。
李洛渊在赌，
李俊熙也在赌呀。
你今天赌尹锡悦嘛？
赌尹锡悦那个导致那个国民力量党大败嘛？
对，
对吧？
对，
嗯，行。
现在双方都是在赌。这个自己党自己势力的大佬的倒台、
而且看到时候结果出来之后大家去怎么带这个风向了，
对
对吧，
这很重要了。
行，反正那个因为最后啊，因为马上到春节，刚才你也提到韩国春节就三天嘛，
对，
但是也是韩国最主要的一个节日啊，当然也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节日啊，
嗯，
然后我们大家听到这一期的话估计在春节假期前后吧，
对，
反正我不管拜个早年不管拜个晚年了，我们先让徐小新啊，我们也是给那个听众老爷们又坚持做了一年的一个节目啊，就是最后来点新春祝福呗。
反正过去一年吧不容易。
韩国龙年怎么说？
永夜黑，
永夜黑，
对，龙的年
，OK，
对，就是不容易，不管怎么样、去年一年过来的，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想说的，在那个跨年的时候，
嗯，
就是做那个 Top 十，
嗯，
就做那个
已经说了对吧？
已经说了，对，反正就拜个年嘛，
嗯，
希望我们就彼此也好，
嗯，
包括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能够新的一年，
嗯，
能够彼此成长吧，
嗯、
一起共同成长、
嗯，
然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见面，
嗯。
能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相见，无论是在北京，包括我看上期就上期节目，我看很多人不是说在首尔录嘛，在、首尔做一期嘛，
还有人说新加坡没，你不是已经免签了吗？他说你们来新加坡，
新马泰不都免签了吗？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哎，我突然想到，韩国人有没有什么传统的拜年话啊？
嗯，
传统的那种拜年的那些话，
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新春快乐，新年快乐。
那么长啊？
啊。
새해복
많이받으세요，
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对
，OK， 有没有那种什么四字成语的那种？
但好像韩国人这种祝贺还很少有四，就是四字太短了，
太短了、哦，
就不够表达他们的祝福。
OK， 就相当于日本人说的“あげまして”，我们的“どうございます”那个，
这差不多
那个 OK，
差不多。
好，行，但不管怎么说吧，我相信这一点，我觉得是东亚性非常强的，就是日本也到龙年了。他提前到了，因为他只过元旦嘛。
对、
啊。然后那个中韩马上要迎来龙年新年了，我们希望说中日韩啊，东亚三国主要的三个大国、啊，就是在新的一年龙年里边，至少我觉得是要龙精虎猛的。
对。
然后把经济都搞得好好的，对吧？然后那个互动能够多一点。
对。
包括我们自己去日韩，或者日韩的人多来中国来看看走走，我觉得都是我们非常乐见的一件事情啊。
对。
行，那我们那个今天，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是1月27号，1月27号，就是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但是这期上线应该已经差不多到龙年新年的前后了啊。
对。
现在还不明确我们的过年的一个上线的一个安排啊。我们那个东亚观察局啊，那代表那个全小新，代表沙青青啊，就是那个向大家致以新春的一个问候，大家龙年行大运，好吧哈，然后来年那个有更高的一个成就，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东亚观察局就到这边了，大家下一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